罗马书第三章逐节注解导读。这样说来，犹太人有什么长处？割礼有什么益处呢？保罗在此假设有人打断他之前的论证，说：既然犹太人在神面前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，只有里面做犹太人才算数，内心的割礼才有用，那么神为什么要拣选犹太人？为什么要他们的肉身受割礼？凡事大有好处，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。保罗的回答是：凡事大有好处。神不会做虚空无益的事，他拣选犹太人首先是为了将他的旨意和计划交托给他们，好向世人启示出来。其余的长处包括：他们是以色列人，那儿子的名分、荣耀、诸约、律法、礼仪、应许都是他们的，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，按肉体说，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。即便有不信的，这有何妨呢？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了吗？保罗又假设有人会继续质疑，虽然犹太人托管神的圣言，但许多犹太人还是不信耶稣就是基督啊。保罗的答复是：虽然犹太人中有不信的，但他们还是成就了神的托付，把神交付的话语保存下来。而神借着犹太人所启示的旨意，不会因为部分犹太人的不信而落空。人的不信无法改变神的信实，也不能破坏他话语的成就。相反，只会更衬托出神的真实。历世历代以来，不是要等人对了，神才能做工。人不对，神还是能做工。我们纵然失信，他仍是可信的，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。断乎不能，不如说神是真实的，人都是虚谎的。如经上所记，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，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。人的不信不如说是让世人认识自己的虚谎，而不是令神的真实遭受指责。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，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，是大卫犯罪之后受感动悔改所说的话。当人失信犯罪时，神就审判责备他们，借此显明神的公义。而当人企图议论神的时候，说来说去，真理还是在神那里，反而给神一个机会来证明他是对的。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，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，我们可以怎么说呢？神降怒是他不义吗？保罗又假设有另一个反对意见，如果人的不信反倒显出神的信实，人的不义反倒显明了神的义，那么人的罪既然使神得到益处，为什么神还降怒施行报应呢？这样岂不是不义吗？断乎不是，若是这样，神怎能审判世界呢？保罗的回答是：公义是神不可或缺的属性，如果他不报应罪恶，怎么能审判世界呢？若神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，为什么我还受审判，好像罪人呢？这个假设的反对者仍然坚持己见。为什么不说 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？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这话，这等人定罪是应当的。假设的反对者说，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？保罗回答，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这话，这等人定罪是应当的。因为这是曲解并诋毁使徒的话，认为人的犯罪作恶正好帮助神显出他的良善来。这样的辩解是故意混乱真理，与神为敌，也证明他们不肯悔改认罪，接受神的救恩，所以他们该受神的审判。神固然可以把坏事变成好事，但如果人作恶以成善，用恶的方法去做好事，结果也要受到公义的审判。这却是怎么样呢？我们比他们强吗？绝不是的，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。保罗假设又有人质疑，我们犹太人守律法，在神面前作恶比较少，比外邦人强。保罗的回答是，不错，外邦人犯了罪，但犹太人也犯了罪，在神面前都会被定罪，因此靠行为蒙神悦纳是不可能的。就如经上所记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在人看来有好人坏人之分，但按神的眼光来看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因为人都不寻求神，却与神为敌，通不过神公义的标准。十至十二节引自诗篇十四篇第一至三节，诗篇五十三篇一至三节和传道书第七章二十节，证明普世之人都已沦为罪人，没有一个例外。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没有明白的，可见人的理性并不可靠。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，反倒以为愚拙，并且不能知道。没有寻求神的，没有人会主动寻求神，即便有寻求的，也不是寻求神自己，而是寻求神的赐福，是神主动来寻找他所拣选的人，让圣灵引导我们回转寻找他。都是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无用，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人之所以按神的形象被造，是要成为神的儿子，做神的仆人，来管理他创造的世界。人生的目的就是被神使用。人若偏离了神，就变为无用，整个人生都是白活，结局都是死亡。人里面都是偏离正路，导致外面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所以信徒的救恩并不是因为行为比别人好，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。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，他们用舌头弄诡诈，嘴唇里有毁舌的毒气。人的白体中犯罪最多，最难制服的是口舌，因为人的内心污秽，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。因此当以赛亚遇见圣洁之神时，首先就认识到，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。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，他们用舌头弄诡诈，引自诗篇第五篇第九节。嘴唇里有毁舌的毒气，引自诗篇一百四十篇第三节。满口是咒骂苦毒，本节引自诗篇第十篇第七节。 杀人流血，他们的脚飞跑。15-17节引自以赛亚书59章7-8节，指人在犯罪作恶时很勤快。所经过的路便行残害暴虐的事，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，他们眼中不怕神。本节引自36篇1节，许多信徒也是怕人不怕神，真正认识神的人却是敬畏神，尊重人。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，好塞住个人的口，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。10-18节所引用的圣经都是律法上的话，律法的功用并不是要使认识律法的犹太人靠行律法而得救，而是为了指证他们的罪，使他们无话可说，和外邦人一样伏在神审判之下。所以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。人里面迷失了，就做不出在神眼中看为好的事。不认识神律法的人，不知道神看为好的标准。认识律法的人，知道神的标准，却没有办法行出来。因此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。神赐律法给人的目的，不是要人靠行律法称义，而是要证明人不能遵行，借此认识自己的败坏和邪恶，回转归向基督。本节引自143篇2节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，有律法和先知为证。人既然不能靠着遵行律法显出神的义，神就在律法以外，就是在耶稣基督身上显出他的义，满足他公义的要求。律法和先知书都指出一个事实，神不断地在律法以外纪念人，在律法以外给人开一条蒙恩的路，就是神的义，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并没有分别。犹太人和外邦人在罪上并没有分别，在神的恩典上也没有分别，因为无论有没有律法，人自己都没有义，都需要神另外加给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本节说出需要因信称义的缘由。人当初是按神的形象而造，是为着神的荣耀而被造的。凡是没有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的人，都是亏缺了神的荣耀，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。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。救赎是古代奴隶市场的用语，指支付赎价，使奴隶获得自由。我们在神面前被称义，罪得赦免，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，而是因着恩典白白的称义。完全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支付了赎价，替我们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。神不是等我们一生行完律法，到终点才宣告我们为义人，而是在律法以外，在我们重生得救的起点，就先接纳我们为义人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要显明神的义。因为
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。
挽回记原文与施恩座是同一个词，指挽回的途径，在希腊文学中指异教以献祭来讨好愤怒的假神。保罗借用挽回记这个异教名词，但所表达的概念与异教截然不同。一，异教假神的愤怒是易怒霸道，反复无常的，而真神的愤怒则是出于他对一切罪恶的公义不变的憎恨。二，异教是人或第三者提供礼物来贿赂假神，而真神则是出于他自己的爱，用他的儿子为挽回祭，主动挽回，恢复我们与他之间的关系。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这是神自己设计的方法，使他的愤怒可以止息。这挽回祭是神主动设立的，而不是罪人预备的。在旧约里，就是神的恩典采取主动。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，我把这血赐给你们，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。因血里有生命，所以能赎罪。基督不但是挽回祭，也是献上挽回祭的祭司。他如今仍然是挽回祭，因为他一次献上的祭永远有效。我们不仅在得救时靠基督做挽回祭，得以与神和好，并且在得救之后继续靠基督做挽回祭，得以维持与神相交。神一面凭着耶稣的血满足神公义的要求，使神可以接纳人，赦免人的罪；另一面借着人的信，使人得以取用耶稣流血救赎的功效，坦然就近神。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，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，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。按着公义的原则，犯罪的就应当受刑罚。从开始，人就都犯了罪，但是人却没有都受刑罚，因为神的计划是到了时候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所以在十字架上的挽回祭做成之前，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。现在主耶稣已经做了挽回祭，满足了神正义的要求，神才称信耶稣的人为义了，就显明了神自己是公义的。神的义是绝对的义，人若认识他的义，就晓得凭自己无法称义，也就不会想靠行为称义了。所以神显明他的义，好叫人能知道他自己为义，从而寻求信主之法。既然是这样，哪里能夸口呢？没有可夸的了。用合法没有的呢？是用立功之法吗？不是，乃用信主之法。立功之法就是人凭自己的行为得以称义，因此就会觉得自己比别人好而自夸。而信主之法使人无法自夸，因为信心乃是神所赐的。所以我们看定了，人称义是因着信，不在乎遵行律法。遵行律法就是立功之法。保罗并不是说不需要遵行律法，而是说人若靠自己再努力遵行，也无法达到被神称义的程度。
人被神称义，是靠着信心领受神的白白的恩典，而不是靠行为。但使人称义的信心是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，被称义的人必然会活出实际的行为来。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？不也做外邦人的神吗？是的，也做外邦人的神。神是犹太人的神，也是外邦人的神。因此，他悦纳人，不是根据只传给犹太人的律法，而是根据信。神既是一位，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，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。神用信的原则来重新接纳犹太人和外邦人。受割礼的指犹太人，未受割礼的指外邦人。这样，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？断乎不是，更是坚固律法。我们因信称义，一面满足了律法成罪的要求，一面因着基督生命的大能，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所以恩典成全了律法。因信称义不仅不会废了律法，反而是坚固了律法，成全了律法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。